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也是接着这个第二章、第三章一路下来，那么所说的，而且上帝让万军之耶和华对撒迦利亚说话的时间也很清楚，讲到是什么呢？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十一月。这一次，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当中，一直提名，同时提名两个人的，一个是这个省长所罗巴伯，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么第三章的时候呢，那个重点是在，好像，在大祭司约书亚，就是神给撒迦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的情形。那么第四章呢，是神给约书亚，神给撒迦利亚看见一幅图画，而让看见了这幅图画去什么呢？去鼓励或者去向所罗巴伯说明一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告诉他耶和华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既然是你这个动手把圣殿的根基建立起来，你既然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呢？需要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所罗巴伯开始把根基建立起来的时候，在以斯拉第三章第三章这个还是第四章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古列王给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要盖圣殿，古列王也很同意，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把圣殿的根基就已经立好了，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因为有人阻挡去告。以后的皇帝就不让他们继续再盖圣殿，所以大概停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怎么呢？现在要开始动手来为耶和华的殿来做神的工。这是在哈该书里面讲到大利王第二年的六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所以呢，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时候，所罗巴伯他已经手拿驼线了。我说第四章的重点是告诉所罗巴伯，是让撒迦利亚看见神要所罗巴伯做的是什么，而前面一章是神让撒迦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的光景。就是虽然就是代表整个神的百姓，一方面是代表神的百姓要为神做工的领袖所罗巴伯，行政领袖，一个是让这个撒迦利亚看见，这个代表人站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一位大祭司约书亚的光景。其实神百姓的，就耶和华神借着他的儿女，借着他的百姓，借着他所拣选拯救的人，要来见证神，就是有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所代表的，一个就是省长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主，我所谓的神的家不是人的一个组织，而是真正实实的一群属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在那里聚在一起，他们的相聚，他们的追求，他们一起配搭的侍奉。其实这样的一个配搭的侍奉，就好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你到底是指什么东西是神百姓的见证呢？这件事情好像讲不太清楚，真的你好好想。但是好像也有一个符号，好像也有一个焦距，这个焦距什么呢？这个焦距就是在耶路撒冷锡安山神的殿。那么今天有一点混淆的是什么呢？到处都有教堂，我们又把教堂解释成神的殿，你说怎么不混乱呢？ 啊，是这样。那么今天我要在这边跟大家从第四章里面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有几个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让撒加利亚所看见的这一件事情。看见的是件什么事情呢？看见的是这一位使者，他就问撒加利亚说：“你看见什么？”那是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这个经历没有，就别人跟你这样讲，我好像在睡觉，但又好像不像在睡觉。结果那个天使来叫我的时候呢，我好像在睡觉里面被人家叫醒一样。到底他那时候是清楚的，还是睡觉的？他到底是做梦还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要使用的先知给他遭遇到的情况。我不晓得今天已经有人不相信在新约时代还有这样的事，在新约时代上帝还需要借着先知来说话。也有人说，也有人在见证里面说到自己真实经历的时候呢，也有点好像像这样的情况。所以真的在我心里面，我也不用我认识的道理去说现在有先知没有先知，我只相信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可能都会发生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也不能够很真实的跟大家分享。我就是跟大家讲的也是我的认为，我的以为了嘛，所以大家也不要把它当作我在解释圣经，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圣经了，就是真理了，不要这样想。我只是在晨更的时候跟大家有点分享。那么他在好像被睡醒的时候被人家叫醒，他看见什么东西呢？他看见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灯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台的左边，右边一棵在灯台的左边。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东西，这个使者也知道他会看见这个东西，所以才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是，看是看见了，明不明白呢？撒加利亚他很真实的回答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明白，就让神可以借着什么事情向我们说话，有个空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明明不明白，我们明明不知道，把别人对于这件事情他的以为的解释，我们就以为知道了。当我们不真的不很清楚知道，我们又以为知道了，这个以为知道会拦阻我们以后真正的以后没有问题了嘛？因为我知道了嘛。但我们那个知道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根基不是直接去问那个使者，不是直接到神的面前来问上帝，是人对于圣经里面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的一种解释。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了这些解释，我们接受了人对圣经的解释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懂了，有的时候反而会拦住我们真正明白神借着圣经里面所记的事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反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我的意思不是要叫大家不要去听人家讲道，也不是暗示大家说可以不需要去听别人对圣经有什么领会的分享交通。我的意思乃是说，真的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我们知道就说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人告诉我们，就告诉你，我的知道是人告诉我们的，不要把人告诉我们知道的，假设那个人告诉我的，我知道的东西，那个人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呢，他告诉我这个东西，我明白了，也是神告诉我的。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推论跟假设，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们可以很坦诚的像撒加利亚，像那一位到他跟前来把他叫醒他的那个天使一样。他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而且去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说那个使者跟撒加利亚说：“ 我们以为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要跟你说，回答你，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就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回答这个话的意思怎么样？所以就开始有解经家解释说，这一个两棵橄榄树是什么呢？代表圣灵，代表什么？是不是这样？他们好像一看就很明白，但是我们来再看，再读到后面呢，再读到后面第十二节，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懂了，其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撒加利亚在这边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很美的。今天很多人家常常问，懂了没有？说不懂的话呢，怎么这么笨？说懂的话呢，又还没有完全懂，所以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是哈哈哎呀哎，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又不好意思在第二次开口问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哈，可能这是我从前的光景。人家讲了听不明白，多笨啊。但是呢，这个真正听明白了吗？也没有完全明白。你说完全没有听着吗？也听着一点。到底是什么事情清楚吗？不是那么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想要像先知撒加利亚一样，不懂的再问，对不对？第二次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带出几样很重要的，神要借着撒加利亚像所罗巴伯所说的话，或者神要借着撒加利亚像所罗巴伯说话，让撒加利亚明白很清楚的知道在神眼中看为重要的是什么。人只看重自己的生活，但是神看重神百姓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能不能见证神。灯台是一个见证，灯台是一种照明。假如说这个世界是黑暗，没有办法让人看到路，那么好，从这个作用上来讲，这个灯一点起来，里面有油一点起来，亮了以后怎么样，就让人能够在黑暗里面看见什么是看见。这个就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走去哪里不知道，但是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让人知道这活了到底要干嘛。这叫什么？这叫见证。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前面，神要应许这个以色列百姓，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而且要神的百姓，就是这个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所代表的，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啊？谨守我的命令，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信主的人活出了神的旨意，遵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让别人就知道说，哦，我们人是要这样生活的。这是什么？这是个见证。而这个见证怎么样呢？这个见证，你说容易很容易，你说难实在也是太难了。这个难怎么呢？我们有罪恶，我们的罪恶谁来除去？我们有软弱，我们的软弱谁来这个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所以这边才会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面有七个人呢，这个第四章里面出现。所以我想，把这一个第三章，神要除去大祭司所代表神百姓的罪恶。一个人罪恶不除掉，他怎么能够见证神呢？一个人罪恶除掉了，别人看他还是个罪人，但他的罪恶已经在那一日被这个涂抹以后怎么办呢？他里面就有一种把握，不是有个什么把握呢？我现在可以开始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虽然我今天还不完全，但是有一天会完全的，所以就开始越来越有见证，越来越有见证，越来越有见证。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一个非常宝贝的一条生命的道路。今天我们不说一信耶稣了就完全了， 对不对？我把每一个信耶稣人都要求他圣经里面的标准，不，我们信耶稣只是开始来走这条可以完全的道路。第四章这边讲到的这个灯台，就是将来我们可以来见证荣耀神的一条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自己做出来的见证是假冒为善的东西，是装出来的，是表演出来的。假冒为善一个意思就是表演的意思。今天我们靠着自己要来做一个让别人认为我们很有见证的事情，我们做的嘛也很刻意，解释的嘛也很勉强，是蛮恶心的。今天真的老实讲，今天有许多沽名钓誉的人，今天有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讲很多话，刻意要你看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啊，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听了都起鸡皮疙瘩。我告诉你，这些话不需要讲，见证是很自然的，很心甘情愿的长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在那边活了，不需要那么刻意去讲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因为我是信耶稣的人，你也要信耶稣啊。这些话不需要讲，讲了老实讲真的我不晓得，其实做见证是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不是去讲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意义。弟兄姊妹，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做见证是很自然的，当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就会活出那个地步。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能够谨守神的命令到什么地步，我们活出来，这就是一个见证，而不是去把我们所做的事去自我解释说这是见证，这两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见证，像金灯台一样，这样的这个有七个灯盏的这样的一种的金灯台式的见证，靠着人自己能够做得到吗？能够做得到的绝对不是金灯台的见证，绝对不是金灯台发出的光，只是人性里面有一点点还没有被明灭知道的善，靠着自己的修养刻意志去把它活出来的。这个什么呢？这个不是纯金所做的那个金灯台，里面有许多的掺杂，里面有掺杂着自己的血气、肉体、骄傲等等的东西，不是纯金的，掺杂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人，到底有多少是像纯金一样这样的金灯台的见证呢？还是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所谓的见证是不是纯金的？你说它不是见证吗？也有点见证。你说它是见证吗？里面有很多的掺杂。我们闻得出许多人刻意做见证的目的，到底是见证神呢，还是要高抬自己呢？这个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能够嗅得出这个味道，而我们也不在这里说是用着我们的嗅觉去论断别人是纯金的金灯台的这个见证呢，还是有掺杂的见证。我们乃是当我们有一天头脑里面有想要见证神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反省我们的生活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有没有谨守神的命令，这个就是开始能够活出金灯台式的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因为没有那块石头，没有那块石头到那一天可以除灭我们的罪孽，加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谁能够活出这样金灯台式的这个见证的生活来呢？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势力是人可以这个建立的，而才能是人可以拥有的，不是依靠这些。那么是依靠什么呢？是依靠那一个金灯台旁边的两棵橄榄树所预表的。那么好，我先讲到后面，我再说哈。我不是解释圣经，我只是有一点感触跟大家分享。我也不觉得说我的分享就一定是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今天早上我在读的时候，那一个感动是真实的，我就跟大家分享真实的。你知道这个两个受膏者在主的面前 就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第十四节我突然有一个这个感觉很特别的，就是这不是两个受膏者加上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不是三吗？那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吗？那个主不就是那个父神吗？那两个受膏者不就是耶稣基督跟圣灵吗？我再说，不要把我分享的当作对圣经的解释。我真有这样一个，这个就是这一个金灯台的见证，若不连于三位一体的神，若不是借着耶稣的赦免跟赐福这个赐生命，若不是借着圣灵随时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引导、归正、劝勉，我们不可能会有这样金灯台式的见证，在这样一个特别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这是我交通金灯台的第一。第二，我要交通的跟大家交通的是什么？第二，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其实讲这件事情啊，是要来鼓励什么呢？是要来鼓励所罗巴伯。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只是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手开始建立了这个圣殿的根基，神也要借着他的手继续来完成这个圣殿的工作。那么现在完成了没有呢？现在没有完成。就是当我们能够不看，当我们不那么的看重挡在我们前面的大山，而我们愿意心中的一个感动是神引起的，我们也已经立了根基，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千万要相信，既然立根基是神的心意，那么要完成这个圣殿的建造，神一定能够做成。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有没有？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自己发动的，也有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发动的，我自己发动的要我自己来负责，是神发动的，让我开始学习神会负责，哪怕在前面有很大的山挡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在所罗巴伯面前继续建造圣殿的大山是什么呢？是当时的王哎。是当时的王哎，那么今天神要兴起的是王。对不起，原谅我再讲一讲。表面上看得见的是那个王哎，看不见的是什么呢？看不见的是撒旦在那个地方与神的儿女作对哎。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王跟我们作对，不，其实真正在灵界里面是那个撒旦跟我们敌对。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阻挡我们的人当作撒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撒旦利用，包括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有没有？耶稣亲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他不是骂彼得是撒旦，他是看见那时候被撒旦在利用的魔鬼。这是今天我们很搞不清楚事情。我们魔鬼们不恨，我们恨我们的弟兄。这是一件上了一次当、两次当、三次当都一次亏的。魔鬼躲在旁边偷笑了。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弟兄当作是魔鬼，不，我们的弟兄永远是我们的弟兄，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弟兄，只是是我们的弟兄，但是可能也会怎么样呢？被那撒旦来利用。只是这样而已嘛，不是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这一个金灯台式的见证，借着许多的方式，像金灯台，纯金的金灯台，这样的一个见证，在那个时代里面，圣殿的建成就有这样一个作用。所罗巴伯的手已经下垂了，但他心已经软弱了。停工了十几年，圣殿的根基们已经立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个殿能够盖起来呢？遥遥无期。所以神借着这个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怎么样，神给先知们画 神给先知们看见一幅这样的图画。以后所罗巴伯有没有又开始来建造这个圣殿呢？有，下面一句话我觉得很美的。神看见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手拿线砣就代表圣殿盖好了吗？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弟兄们开始手拿线砣愿意来为神做工的时候，有多少的人没有那欺凌的眼光，没有那七，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我们没有神的眼光来看一个小弟兄开始拿起线砣要来开始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看不见这个美，我们还嫌人家这个事情做了小，你手拿线砣干什么？你能做什么？不不不，神当神看到所罗巴伯再一次拿起线砣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呢？所罗巴伯的心境被调旺，而且神的应许正要被成就。为什么呢？你的手把根基立了，我同样要用你的手把圣殿盖成。今天有很多的人手被神用了建立根基，但是呢到头来因为那撒旦的作对，因为自己生命里面对神的应许看了不那么的准确，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没有继续拿起线砣来完成神所要应许的事。可不可惜啊？可惜。有什么东西挡在神兴起的意识的这个心意的里面，而我们今天被一座大山挡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是，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是那座大山，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翻越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平地，以至于我们的手就不敢再做什么。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像耶和华七眼的，那是耶和华的眼，我们有没有神的眼光来看说这个大山会变成平地？我们有没有像神的眼光来看说，既然神兴起了这功，他自己必要亲自的完成，我们该做的就是拿起我们手中的线团，我们一开始拿起这个我们手中的线团想要再开始来做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心就欢喜了，我们也看见这么宝贝一个神的心意。今天多少的人别人拿起线团嘛，他们不高，线砣嘛，他不高兴，还在那边说风凉话。等到别人这个神祝福做成以后怎么样？大家都要来沾这个光。哎，我也为你，我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这样，我也这样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到有一天神知道，我的意思倒也不是上帝那么小心，就是我们要占点神的便宜，神也不给我们占。不是，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我们的心态。当我们有七眼就是耶和华眼睛的眼光的时候，我们会喜悦每一个弟兄手开始重新拿起线砣来做合神心意却已经停了很久好像遇到大山一样这样的事。不晓得神能不能使用我们成为所罗巴伯，我也不晓得神能不能使用我们像撒迦利亚一样能够把这样神的心意像已经停工却是神的心意的这个事情的当中能够开始被神使用呢？求主怜悯我们。没有圣灵，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所赐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有金灯台，纯金金灯台一样这样的见证。今天有的人只看重圣灵，哦，这个金灯台旁边是有两个橄榄插的，两个都是受膏的。其实真正受膏的是受神的，是受父神的膏差遣来的，所以耶稣才这样讲：我去了。父神还有在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今天没有圣灵的引导，今天没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的救恩跟他应许要赐给我们属神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有任何 这样纯净金灯台式的见证，求助怜悯我们。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表演的再属灵，那不是这个纯净的金灯台，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生命，不是出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感动，我们所有一切的生活顶多像世界上的不信耶稣的好人一样。我们的值不一样，是这个金灯台的供应，金灯台上面光的供应，那个油是主的生命跟生命的引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